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嘅节目时间系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我系今日嘅节目主持人仲恩，仲有两位主持人，
我系阿雪，
我系雨轩。
大家好。
今日嘅题目系为何善人无好报？
点解我哋今日拣个咁样嘅题目呢？嗱，我哋由细到大都听嗰句说话，就系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咁既然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点解又话善人得唔到好报呢？
我都听过，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如果不报，时辰未到啫。嗱，有一个老人家就讲咗民间流传嘅一个故事，修桥补路双眼盲嘅故事。咁咧，慢慢去听呢个故事咧，咁都受益良多嘅。我哋咧都想俾大家听一听呢个故事。嘅故事嘅发生嘅期间咧，就喺北宋年间，包拯为宰相嘅时间，发生喺民间嘅一宗嘅日事。
诶，喺包拯，即系我哋讲嘅包青天咯。
系噶。
我包青天出嚟咧，俾人嘅印象都系佢可以警恶惩奸，即系将啲坏人啊、唔好嘅人咧，就通通咧惩治捉咗佢，再加埋佢嗰个嘅叫做剪超啊，就捉呢啲嘅衰人啊，做唔好嘢嘅人咧，就捉咗佢去收押，跟住咧就做包拯嗰个九头铡侍候啊嘛，
斩
系啦，掟嗰块棒出去斩，跟住咧就将呢啲唔好嘅人咧一斩咧。好多嘅村民啊、市民咧，覺得大快人心。呢啲都係我細個嘅時候睇電視或者係睇嗰啲電影嘅時候講嘅包青天嘅故事喎。咁今日我哋又分享一個包青天嘅咩故仔咧？係咪都係類似咧？
睇嚟大家對包青天嘅故事都好中意喎。嗱，我哋講下呢個故事啦。喺北宋嘅年間咧，喺一個村莊裏邊咧，住咗一個十幾歲嘅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呢，他脚呢是患了残疾的。他呢父母双亡，即是一个孤苦伶仃的细路啦。咁他的生活呢好困苦的。甚至呢要靠邻里之间呢施舍他或者去乞食才可以生存到的。这个村的前面呢有一条河。咁呢往来的村民呢都要涧水而过的。即一定要濕咗腳先至可以翻到屋企嘅，特別係上咗年紀嘅老人咧，就非常之唔方便啦。每當河床嘅水漲嘅時候咧，更加係過唔到河嘅。但係年復年、日復日咁，但係都冇人想要改變呢個咁嘅情況喎。但係只有呢個細路仔咧，佢日日咧都係執石頭，然後堆喺河邊嗰度。嗰啲村民見到，就咁样问咯喎，
细路仔，点解你要执啲石头喺河边啊？
就系因为咧，我想建一座石桥啊。咁嗰啲村民咧行过咧过河嗰时咧，就会好方便啦。
啲村民咧见到之后咧，啲村民咧个个都觉得不以为然啊，觉得细路仔啫嘛，通常都系咁样噶啦，天真烂漫。他们想做好事或者觉得想做一些事情全部都是很天真或者为人好的，就好像修桥补路啊，或者是愚公移山，什么都有可能。但是呢大家就不信他是真的，所以都是哈哈笑，这样就当了笑就算了。
不过日积月累，年复年地呢，这个石头呢就堆成了一个小山，邻居啊、乡村的人呢就开始就改变他们的认知了，都被这个小路仔的精神感动了，个个呢都开始投入去执石头啦、采石啦、修桥的行动里面。
咁於是呢啲乡亲邻里呢就开始认真起嚟啦。咁佢哋做咗啲咩呢？就係我哋而家现代话讲嘅请咗工程师啦，当时就叫做工匠。咁佢哋揾咗个工匠嚟到专业咁去建造呢个石桥。嗱，因为呢个细路仔咧佢残疾噶，虽然佢残疾，但系佢都全身心咁投入去起桥里边。 当个桥仲未起好嘅时候，就发生咗一件咁样嘅意外，就系呢个细路仔突然间喺一次凿呢啲大石嘅时候咧，俾呢啲石头浅出嚟嗰啲嘅石碎咧，就介盲咗双眼，就变成咗盲咗啦。话啲村民个个都知道之后咧，觉得好心痛啊，好惋惜啊，开始觉得不解，认为好不公啊，怨啊，同埋怪责老天爷点解会发生咁嘅事啊？点解会咁不公呢？个细路仔惨啊，哎呀，好可惜啊，等等等等，好多嘅呢啲嘅怨言都出咗嚟啦。大家都认为呢个细路仔一心只系为大家，一心咁善良咁纯真，点解会招嚟咁嘅报应呢？但系当佢哋睇翻个细路仔嘅时候咧，佢又发觉，咦，个细路仔真系冇怨天怨地嘅噃。佢亦都冇抱怨佢自己嘅身体嘅残疾啦，甚至乎意外伤咗嘅盲咗嘅眼啦，佢乜都冇，只系每日好单纯地重复地摸索住点样去起好条石桥。咁喺呢个桥侧边咧，就努力咁样即系去做住呢个起桥嘅事啦，去做嘢啦。咁最终有一日喺全村民嘅齐心合力之下咧，条石桥终于都起好啦。所有人咧都开心到至极啦，喜庆洋洋咁啦。佢哋个个开心之余咧，开始就将个视野同埋个目光咧望咗喺呢个黑衣嘅细路仔度啦。佢哋又开始慨叹：，唉，点解个细路仔咁孤苦伶仃呢？父母都身亡啦。唉，点解佢得翻一只残障嘅脚呢？唉，点解佢会盲咗只眼呢？总之好似好多嘅不公平或者负面嘅嘢喺佢身上，但系咧呢个细路望落去咧，虽然佢乜都睇唔到，不过佢嘅块面上面咧总系会露出一个咧细路嘅嗰份天真烂漫同纯真嗰份笑容俾大家睇到嘅噃。好快一场咧突如其来、不期而至嘅一场滂沱大雨就降临咗呢条村落啦。话嗰场雨大到咧，好似帮呢条桥咧做个大清洗咁啊！咁咧就好大好壮观，但系喺呢个雨声之中咧，突然间夹杂咗雷声，即系行雷都嚟咗啦。咁又突然间有一声好大好大嘅巨声嘅雷声过后咧，吓亲咗好多人。嗰、那个雷声咧震耳欲聋。当成村嘅村民发觉呢个雷声过后，发觉原来头先个雷声咧竟然劈中咗嗰个细路仔。佢当场倒地身亡啊，即系死咗啦！哇，所有人都呆咗啊！其实可以话根本都措手不及，都预计不及呢件事嘅发生。佢哋压抑唔到自己嘅情绪，开始好伤心啦，亦都好慨叹上天对佢嘅不公。
就喺呢个时候咧，民间称之为青天大老爷嘅包青天公干经过呢度，百姓于是拦住咗官桥，为嗰个细蚊仔讨个公道。即问上爷啦，好人点解得唔到好报啊？以后做好人点样做呢？食人间烟火嘅包青天俾村民情绪所带动，挥毫疾书写低咗六个字，就拂袖而去啦。咁呢六个字系咩呢？就系宁行恶，勿行善。今节时间到啦，欢迎下次继续嚟收听我哋嘅节目。欢迎大家翻嚟啦，我哋继续讲呢个故事。话说翻到京城，包青天就将公干嘅事同埋喺路上所见所闻就奏明皇上咯，就冇讲到自己提字一事啦，因为佢好担心，因为佢即使心里面为小朋友行善得恶报嘅事十分不解，但三思之后，佢仲为提咗嗰六个字觉得唔妥，就冇谂到皇上退朝后拉住佢去后宫讲啲私人嘅话。原来前几日皇上新添咗一位王子。王子呢就好得人鍾意，但係就成日喺度喊喎。於是皇上就特登搵包青天去睇睇。包青天睇到嗰个细蚊仔嘅肌肤又白雪雪又滑捋捋又肥得得，好得意喎。但係腰乱嘅手上面呢係有一行字，行前一睇正係佢自己写嗰六个字，宁行恶，勿行善。佢当时呢个面就红晒啦。
包青天的样子不是黑面蚊的咩？我哋成日都睇个电视剧，就是话包青天块面咧系一个泥黑色咁样噶嘛？点解会咁嘅呢？如果佢面都红晒，咁会系点咧？咁究竟佢个黑色一定系红色咧，定系怒发冲冠咁嘅样咧？
包拯呢就即刻伸隻手过去啦，将王子手上面嘅字呢拆咗佢喎。包拯嗰个伸手咁一拆唔紧要，但小王子膊头上嘅字迹呢瞬间就变得唔见晒喎。咁好有趣啦，王子手上嗰个六个字呢喺包拯嘅眼里面呢系字，但喺其他人睇呢只不过系一个胎记喎。皇上见到王子手上的胎记呢被包拯抹去了，他就很担忧，这样一抹会不会抹走了他的福根呢？于是乎呢就不停地斥责包拯了。
我们成日都说呢，胎记呢有时是有些寓意的，就好像这个脚踏七星，即是以前的人就会生 BB 看看个 BB 出世之后呢脚板底有没有粒星或者几粒星，是寓意是有皇族的意思的嘛。咁今次嘅小王子呢，佢就唔係腳板底有胎记，佢就喺个膊头度喎。但係好有趣喎，佢嗰个胎记只係点解只係包青天先至见到係字呢？咁包青天睇到係咪因为佢有特别嘅功能，我哋讲嘅特异功能呢，有呢个第三隻眼啊，天眼啊。所以连皇帝都睇唔到，只係包青天先睇到喎。
咁可能係嘅。咁包拯呢就见到皇上喺度不停咁责备佢喎，咁包拯即刻就跪低啦，就咁讲话罪臣该死，然后呢就将自己气上心头嗰时呢提咗个六个字嘅来龙去脉呢就讲得清清楚楚俾皇上知啦。咁皇上就觉得事有蹊跷，就命包拯呢用阴阳枕就去地府搵一搵嗰个原因啦。
乜嘢系阴阳枕啊？呢、这个枕系咪指枕头啊？瞓一上呢个嘅枕头咧，就可以行通呢个阴间阳间，即系上天落地，系咪咁嘅意思咧？
系啊，因为咧，我哋细嗰时睇啲粤语片咧，咁同埋到神奇嗰啲科幻片咧，就有一张毡咁啊，企喺度就可以攞到去噶啦。但系可能喺中国里边咧，佢就系一个枕揽住就可以，唰一声就落到去地府啦。
全部都是落去地府，是地狱啊，或者叫阎王那里，是不是呢？
是啦，去参见啊阎王啊，看看有什么名士他们咯。
你讲到呢好像旅游到此一游那些一日团或者几个钟头呢去吃个饭那样。在古人来讲呢，很多会不会真的有这个特异功能啊，有这些特别的跟神佛或者是这些冥界啊有这种联系，或者有这些通道啊，即是畅通无阻啊。
我觉得阴间呢真係唔好随便落啊，唔係一般人落去嘅，落咗返唔上嚟点算啦。但係呢喺包拯嚟讲呢，佢用呢个阴阳枕呢就可以去到地府里面呢同阎罗王问个究竟，查清楚呢个細路嘅来龙去脉。
咁我自己就觉得呢，因为有包拯呢，包青天啦，佢係有第三隻眼睛嘅。咁佢可能佢就有呢啲功能，可能以前呢啲功能呢係好自然嘅，所以皇帝都知佢有呢啲功能，所以就叫佢去睇囉。
咁我哋不如就睇下故事嘅发展究竟係点呀。一查之下呢，原来嗰个細路仔呢上一世呢就作恶多端嘅，罪业呢就好巨大，偿还嗰一世嘅罪业呢需要三世嘅恶报先至可以偿还到嘅。神原来是这样安排的，第一世以残疾之身孤苦伶仃这样过，第二世呢就以双目失明鸟雀残身的，第三世呢被雷劈暴尸荒野，
要被雷劈还要暴尸荒野，可想而知这个业偿还的很大，即是他的业真的非同小可，即是做了很多阴质的事。
但是这个细路呢，他这一世呢转身的时候呢就变了穷困残疾啦，但他是痛改前非，他只是想帮人家做好事。于是呢神呢就让他一世还两世的业，于是呢就让他的双眼盲了。但是这个细路呢不单没有怨天尤人，只是默默地为其他人做好事。咁神明呢就将佢第三世纪嘅恶报先至可以偿还到嘅。
听完呢个好人冇好报，我哋转一转又听另一个类似嘅故事，就係、是、恶人点解个恶报仲未到呢？咁从前呢有一个富翁啦，佢就好有钱，家财万贯。
佢就一个问题，就系冇后啦，咁佢就好苦恼啦。于是富翁咧就开始娶多一个妾侍啦。冇几耐，妾侍真系好有福气，生咗一个肥肥白白嘅仔。咁富翁非常之咁高兴啦，佢对小妾非常之爱护，尤其是佢对佢嘅儿子都系好爱护同宠爱。但系呢个问题就大啦，佢嘅大老婆因此咧就非常之妒忌佢哋。表面上大老婆咧就好似好中意呢个细路仔啦。但是大老婆的心里面呢，其实一直都有个另外一个打算，是非常之咁恶毒的。咁当个细路仔个仔都长大到一岁几的时候啦，屋企里面任何人都冇怀疑过大老婆对富翁个仔的爱心。咁有一日，趁住屋企人都唔喺度，冇人注意的时候呢，大老婆突然间就用一支好细的针，会喺富翁个仔的头的顶嗰度，我哋讲嘅百会穴最高嗰个穴位，好狠毒咁样咧针咗一针。当仔仔咁细个都唔识讲嘢，佢可以做啲咩呢？淨係不停咁喊，屋企人都冇办法。好可惜嘅就係七日之后个仔真係死咗啦。小妾呢最后得知道原来是大老婆落的毒手，最后也都郁郁而终，都死埋的。
小妾死了之后随即投胎做大老婆的女，大老婆突然间怀孕有喜，全家都很高兴了。富翁丧子丧妾的悲痛也减轻了很多，生了一个可爱的女，日夜呵护，是他月掌上明珠。不过个女到一岁嗰阵时，突然间夭折死亡，大老婆尝到失去个女嘅巨大悲痛。咁样七来七往，富翁嘅小妾七次投胎做大老婆嘅女，每一次都生得端正秀丽，惹人怜爱。有时候两岁、三岁就死咗，有时四五岁就死咗。大老婆就年年遭受怀孕之喜、生产之痛。抚养幼女的满足感，旋即饱受丧女之痛。最后一次，个女去到14岁的时候，亭亭玉立，美丽动人，已经定了婚，就在出嫁的前一日夜晚，又无缘无故地死了。大老婆心痛欲裂，默默流泪，成日不言不语，不吃不喝，看着棺材里面的尸体，不准人家盖棺。
有一位救度苦厄的阿罗汉咁啱就嚟到富翁屋企，佢就要想见大老婆。嗰阵时大老婆已经系奄奄一息啦，冇心情想见呢位真人。但阿罗汉执意想相见，所以只能够由其他人搀扶咗大老婆出嚟。大老婆就向阿罗汉诉苦啦，诉说翻佢失去咗七个女嘅无比嘅悲痛。阿罗汉第一时间就问佢啦。你们家那个小的妾侍在哪里？他是怎样死的呢？大老婆听到这件事之后，心里面简直一个怕冷震都出来了。这个出家人为什么会知道这些事呢？于是他立刻请仆人来到奉茶，请这个真人饮，也都请求真人对他开示。阿罗汉就答了，你杀了妾侍的仔，令妾侍悲忧而死，妾侍心怀怨恨，所以这20年里面前前后后七次投胎作为你的女儿，也都令你饱受丧女之痛。听到这里，个妇人简直就是默然无语了，不懂说话了，心中惭愧不已，很后悔。她最终都明白到善恶有报这个道理了，于是她就跟阿罗汉哀求忏悔，并希望可以皈依佛门。阿罗汉知道她20年生不如死的日子，同埋佢嘅劫数已经过啦，佢要偿还嘅一切都已经过啦，于是就答应允许救到佢啦。
大家总系争名斗利苦一生，有几个人可以睇透世事如迷呢？生活中有边一件事情系偶然嘅呢？总有人话眼见为实，睇唔见就唔相信。边度有神，边度有佛？但系世上嘅事情，并不是哪个不相信就不存在啊。
业力呢都一次拎过来，一世还了他，所以呢就遭雷打暴毙而死了。
咦，可以一世还三世，即是他是加速了三倍的、即是时间上他缩短了很多，这个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不用分三世那么长时间去遭受这些苦，一世里面还完就可以了结一些不好的业了。
哇，原来做好事呢真是可以改变他的一生的、 因为呢个细路咧专做好事啦，做善事啦，佢心里面咧只系谂住别人，冇谂到自己，唔考虑自己嘅。其实佢系有一啲方面咧已经达到咧，好似个修行人嘅境界啦，不修道而在道中嘅境界，积得好多，因此咧死后咧就可以立即转身为当今嘅太子，享天子嘅福分啦。这个民间流传的小故事呢，给人家的启示呢是很多的。大家知道啦，中国有个成语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讲一件事情的发生呢是福是祸，在表面里面呢很难去断定的。那更深入地讲呢，如果一件事发生是好是坏，背后呢有很多好深的内涵，好有深远的因素来决定这件事情的发生的。
我们故事讲到这里就已经讲完了。我们所有的节目内容都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包括看中国，也包括我们几位主持人的个人心得经验的分享。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在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拜拜啦。
拜拜。